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佩。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说给孩子听的历史故事 Podcast。 大家好，我是王佩。大家超久不见啦！这个几百年前呢的上一集，我们讲到发疯的孙膑，他白天在市场随地捡垃圾吃，晚上爬回猪圈睡觉。他没了双腿，脸上又刺字，他到底可以凭哪一点跟昔日的同学、今日的魏国大将军庞涓相比呢？当年推荐孙膑给魏王的墨子，他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，他知道孙膑绝对是在装疯，等一个翻身的机会，所以墨子就利用齐国来的使者安排孙膑与使者见面。使者一看大吃一惊，面前这位衣衫不整、蓬头垢面的受刑人，竟然是见识不凡的孙膑啊！齐国使者偷偷将孙膑藏在车中，运回了齐国，并将孙膑的遭遇禀告了齐国大将军田忌。田忌跟孙膑交谈甚欢，奉为座上宾。当时田忌经常与齐国的公子比赛骑射，孙膑看了几次赛马之后，发现参赛的马有上中下三等，他就对田忌说啊，您下次赛马时，我有办法让您赢得比赛。比赛当天，孙膑利用下等马对其他人的上等马，他用上等马对其他人的中等马，而用中等马对其他人的下等马。果然，这一比赛啊，三战两胜，赢得了千金。他只是调换一下对战的顺序，就让田忌不费吹灰之力赢得比赛。小朋友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田忌赛马的典故哦。齐威王觉得奇怪，为什么田忌能赢得比赛呢？田忌就顺势将孙膑推荐给齐威王。齐威王谈话之后发现，哎呀，这个孙膑暗熟兵法，果然是位能人啊，希望拜孙膑为将军。孙膑辞谢齐威王，说道，我是受过刑罚的人，实在不适合担任将军啊。最后齐威王命田忌为将军，孙膑为军师，坐在车中指挥齐国大军。时间来到了周显王十六年，也是西元前353年，魏国出兵攻打赵国，赵国不敌魏国大将庞涓的来袭，派人急向齐国求助啊。一开始田忌的策略是，我们直接出兵赵国，在赵国首都邯郸与魏国主力部队决一死战。但孙膑认为这策略并不利于齐国啊，于是孙膑提出了披抗倒虚与急走大梁这两个策略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披抗倒虚意思就是躲开实力坚强的部队，改去攻打对方别处重要的地方，最重要的是引起对方的后顾之忧，最后不得不回头放弃前面，赶快回头 来救。这样一来，前面危机就自动解除啦。而急走大梁就是用迅雷不及掩耳极快的速度向魏国首都大梁进攻，切断运输要道。这样一来，魏国必定要回头救自己的首都，而顾不了打赵国了。孙膑策略一出，果然获得田忌的重赏啊，太棒了。当时魏国大将军庞涓已经破了魏国首都邯郸，但得知消息齐国举兵攻打魏国大梁，哎呀，于是他急忙派遣大兵返回。 而孙膑也算准了这一切，特地设下重兵于桂林，已经攻打赵国，哎，的魏国大军啊，又急急忙忙奔回魏国，整个兵疲马困。没想到在桂林时又遇到齐国大军，自然是被打得落花流水啊！这就是著名的桂林之战，也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二计“围魏救赵”。围魏救赵这个成语，也就是出自于这个典故喽。好，时间来到了十二年后，周显王二十八年，魏国再次出兵攻打韩国。真的是，这个魏国是怎么回事？到处打哎！韩国情急之下，转而向求助齐国。这时，齐威王就召集了大臣商议。齐国的相国邹忌说：“我看不如不救吧，救了以后就跟魏国结下梁子了。”这时田忌就反对了：“如果不救的话，魏国占领韩国之后势力大增，对我们是个威胁。我认为不仅不应该不救，反而应该要及早相救。”齐威王看着相国与将军两人争执不下，他转头询问孙膑的意见。孙膑说：“目前这两国还没开始打呢，也没打到很累，这时候去，我们等于就是帮着韩国打魏国的主力部队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死伤惨重的肯定是齐国。但是呢，魏国想要灭掉韩国这事情是势在必得，韩国面对灭亡一定会再向我们求救的，我们答应他，但是我们晚点出兵，既不会和韩国结怨，又可以趁魏国军队困乏时获胜。”齐威王想一想，哇，真是太厉害了，孙膑这个主张真的是太好了，于是招来韩国使臣，他说绝对会答应帮忙出兵攻打，他会帮助韩国。韩国得知后，他拼命的抵御啊，但是韩国真的是战国七雄中最弱的，打了五次战争，五次都失败。韩国使者不得不再次向齐国告急啊，并表示愿意归顺齐国。此时，齐威王派田忌为将军，孙膑为军师，而孙膑呢，再度用以十二年前的老办法，令齐军直奔大梁。啊，这时候魏惠王下令魏军回头救大梁，他想起十二年前的桂林之战，气得全身发抖啊！又想到这个齐威王啊，常常找麻烦，动不动就干涉韩、赵、魏三国的事情，他盛怒之下，命令太子申为上将军，庞涓为将军，率领十万大军，这一次直接对战齐国。好啦，孙膑太知道魏惠王的脾气，也太知道昔日同学庞涓的个性，他知道魏惠王因为气愤决定出兵，更知道庞涓好胜心强，好大喜功，狂妄骄傲等弱点，他料想魏国军队绝对会轻举妄动。这时孙膑告诉田忌，庞涓已经犯了兵法上的大忌了，他日夜朝我们急奔而来，这可是很容易出现折损的，而且他们一定瞧不起我们齐军，认为我们齐国没有一个能打的，那我们就来一个减灶诱敌吧，利用他们这种瞧不起我们齐人的心理，再一举歼灭敌人。好，小朋友，什么叫减灶诱敌呢？这一句成语哦，这个故事是这样，庞涓率领魏军回到魏国的时候，他听说齐军已经撤退了，他就下令全军紧紧追赶。庞涓感到这个齐军 齐军的扎营地时，他看到地上密密麻麻，到处都是锅碗瓢盆，他就叫人来数了一下，哎，这些锅碗瓢盆足够供应10万个人吃饭哦。到了第二天，魏军继续追，追到齐军新的扎营地，庞涓又叫人查看，再去数一数，发现齐军的锅碗瓢盆又少了一半，只够5万个人吃饭了。到了第三天，庞涓继续追，发现锅碗瓢盆更少了，大约只够3万人吃饭。庞涓啊，兴奋地对部下说：哼，我早知道齐军个个都胆小鬼，不敢作战，这3天逃亡的士兵就超过一半，我们这一次绝对把他们全部消灭，一洗12年前桂林战败的耻辱。小朋友，你知道这是谁的计谋吗？没有错，这就是孙膑的减灶诱敌。他把锅碗瓢盆每一天都减少，就是要把敌人一直引诱到他们的地区。这时候太子申觉得哎，不对劲哦，心中产生了怀疑，他想要掉头撤兵，但是庞涓认为必须趁胜追击，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，他放弃了步兵，因为步兵比较慢，用走的嘛。庞涓挑选了一支精锐的骑骑部队，就是都骑马的，由他亲自带领，一天赶2天的路程，他猛追齐军啊。这时那时候齐军已经退到齐国的境内了，也就是山东那一带哦。孙膑计算魏军的行程估计在第3天傍晚就可以达到马陵。漆黑的夜晚，马陵道两边都是很高的山丘，中间夹着峡谷深水，林木丛密，形势险要。孙膑挑选了10000名弓箭手埋伏在道路两旁，吩咐说，在这黑暗中，你们只要有看到火光亮的地方，就往那个地方放箭。当天晚上，庞涓率领魏军来到马陵，这时正是10月的下旬，晚上没有什么月亮，天色非常昏暗，只听到河水急流的声音，有如万马奔腾。这时除了水声、猿啼声还有马叫声之外，什么也听不到，什么也看不到，在黑暗中摸索前进，更添加几分恐怖。魏军的前锋部队刚进入马陵道，就被横七竖八的树枝挡住了去路。庞涓听到了这个消息，决定亲自上前查看。在不远处，好像有棵白色的大树在乌漆抹黑的夜晚中格外的显眼。庞涓走上前去查看，发现这树皮上隐约着好像写着一行字哦。他立刻叫左右士兵点起火把看看，一点起火把，哎呀，大吃一惊，上面写着庞涓死于此树下，连说糟糕中计了，但是为时已晚，埋伏两旁的骑兵一看到火光，立刻万箭齐发，箭如雨下，冲着火光射来，魏军顿时大乱，纷纷死于乱箭之下。齐军伏兵趁势冲杀过来，喊声震天。唉，庞涓自知不能脱身啊，拔出佩剑大喊一声，想不到啊，孙膑你这小子，说罢就自杀而死了。小朋友，这庞涓与孙膑的故事是不是超级超级精彩呢？当年王佩高中时听到历史老师讲这段时，真是热血沸腾啊。人的生命多么奇妙，只要活着就会有希望。回想起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拜师学艺的两兄弟，庞涓与孙膑竟然长大后要这样子，这个对对方有不同的想法，甚至会害死自己，也是最亲近的人啊。所以 牛顿曾经说过，我算得出天体的运行，却算不出人性的险恶与贪婪。小朋友，接下来这个历史故事又有什么精彩的地方呢？我们就下回分享咯，拜拜。